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2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体制内又一名意见人士发表声明，指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及利益为由冻结其在中国的银行账户。澳中关系继续滑坡，澳大利亚总理对中国提出的强烈不满毫不示弱，表示不会向中国的压力屈服。美国校园内频繁出现中国留学生抵制对与中共不同声音的事件和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所崇尚的学术和言论自由为什么不起作用？因批评中共受到审查后移居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官方报纸《学习时报》的前副编审邓宇文发出声明，称他在中国的银行账户被冻结，里面是他的毕生积蓄和家人的储蓄。不久前，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也因感言受到取消退休待遇的处置。显然，切断生活费来源已成为中共对体制内出来的意见人士进行处罚的一个手段。为此，美国之音采访了目前人在美国的邓宇文。邓宇文先生，首先您发表声明说自己与妻子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遭当局的冻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很遗憾，我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联系，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跟我联系，还是我自己这个发现的。账户是9月2号冻结的，但是我们是美国时间9月15，中国时间是9月16日才发现的。后来发现之后呢，我们跟那个银行打电话去交涉，因为分别给两个银行，这个我的这个账户是中国银行，我妻子我太太的账户是这个中信银行和建设银行。那么我们跟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打电话，他们说都是这个得到这个昌平公安分局的指令，他们昌平公安分局派人手持冻结令，要他们把我们两个人的账户，所有的账户都冻结。我在中国银行的两个账户全部冻结，他在中信银行这个建设银行的账户，其中建设银行的账户还是空账户也被冻结。
那么你向不同的有关部门讨说法的结果如何？有报道说当局指称你对国家安全及利益构成威胁，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后来银行要我们去跟昌平公安分局联系，然后我去网上查找了昌平公安分局的电话，来逐个跟他们的各个部门打，先是那种总机转这个国保处。我想应该这个下这种冻结令的肯定是国保嘛，因为我也不涉及经济问题，我也不涉及这个其他问题，那极有可能是国保的。然后国保呢要我们输入，说要我告诉这个他的身份证啊，然后他输入身份证查了一下，说我们没有下冻结令，不是我们干的。我就奇怪，我说不是你们干的，那谁干的呢？我就逐个打他们的刑警部门、纪警部门、办公室、信访办，甚至他们的纪委，我都打电话了。他们的纪委倒是挺热情的，说是我们帮你查查啊，第二天给你回复。第二天是周六，我估计他可能是骗我的，也算是将信将疑吧。我说既然是周六，他一口咬着说我们周六有人会值班，我就明天就在，然后我就跟周六给他打过去，没人。没人打了好几次没人接的，我估计他就是可能就忽悠了我了。然后他们也还要我去报警，我也打了报警电话等等啊。所以就是他们说这每一个部门都说是不是我们干的，我们没干这个事儿。那没办法呢，因为我在北京也有一些熟人嘛，所以就委托了一些中间人体制内的一些朋友去打听。那么打听的结果呢，说是国安委和公安部下令冻结的。具体的基层单位就是昌平公安分局，因为我的户口在昌平，所以说就是落到昌平公安分局来执行。那么这个朋友转告给我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涉及对中国国家利益有重大威慑，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一头雾水，我说我只写文章，我怎么就构成对中国国家利益重大威慑了？然后我问他说我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 但是他自己也有点害怕，所以是导致的是这种情况，我就不帮你打听了啊。他担心可能是以后如果这事情闹大了，是不是这个有关部门会找他，说他跟我有什么联系，找他这个麻烦，所以他就不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信息，也就不再跟我联系了。
那么你发声明呢，考虑过公开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吗？你原来是这个党校官方报纸《学习时报》的副编审，后来为什么被《学习时报》解除聘用合同的？目前的你的情况怎么样？
我也考虑了这个因素，以我当时的脾气的话，我这个跟那个昌平公安分局，如果他们推来推去这么扯皮，不那个，我就当时就把这个事情把它公布出来。但是后来我跟朋友们，我也把这个事跟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就说了，小范围说了，然后他们说建议我暂时别把这个事情公开，因为一公开之后惹恼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因为这样一个政权，它是一个无底线的政权，你不知道它下一步会干什么东西啊。所以，比如讲，它下一步的威胁你的在中国的家人等等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一些手段。所以，比如讲，公开宣布我是卖国贼之类的啊，这，所以说，然后我也就忍了吧，这个忍了2个多月，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公开不公开结果都一样，公开了我也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了，这种事情他们干的太多了啊。代天一脏也不就是一个像一粒灰尘一样，对他们来说毫无影响啊。但是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同意，我不能你把我的账户冻结了，还让我默默的忍受啊，这种事我可能是办不到。尽管我知道也要不回，暂时是要不回这个财产啊，但是我觉得要公开，因为你连如果连我这种温和的声音都不能容忍的话。那我也告诉全国人民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你这样一个政权，连一种温和的事人都无法容忍。至于说到我是如何被中央党校这个解除聘用合同的，这个我在我的声明里面说的很详细，就是2013年、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胡温的政治遗产》这样一篇文章，因为评论戴，当时胡温还在台上评论戴季领导人。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触动了当时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的校长的习近平，因为使得他很尴尬。什么叫尴尬呢？也就是说，海外都认为这篇文章是他授予我写的啊。那么他怕这个胡温对他有意见，对他的爵位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所以当时非常愤怒。当时本来就要把我开除的。后来因为这个没人做板，所以就他们也就找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就报纸的名字不再出现了，我还照样留在这个报社做板，做无名英雄，不再出现我的名字。然后2013年，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应该放弃朝鲜》这个文章，又当时又惹得外交部，惹得朝鲜很不高兴，朝鲜向外交部告状。啊，那么外交部又施加中央党校，中央党校说两件事情，两个账一块算，这回就无论如何要把你这个开除解除聘用合同，因为我是在学时报也是体制外的嘛，是不是正式员工，所以就解除聘用合同。这样之后呢，他们就把我作为一个异议分子、意见人士看待呀，所以这之后呢，没有单位管我了，但是有国保、国安管我，的必要监控我、跟踪我。其实他们以前就在监控跟踪，只不过是先监督这个不公开，不让我知道而已。后来他们就是让我知道啊，要我知道他们是在调查我、跟踪我、监控我。
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事儿你继续会怎么样做呢？你是会放弃对中共的批评吗？就说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吗？
这个事情当然不会改变我的这个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因为我是以文字为生的嘛。这个文字为生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说我要靠这个来赚稿费，如果不写文章的话，我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一技之长，生活肯定就没招了，当然是要继续写文章。第二个来说，写文章不单单是为赚稿费，谋生的问题，谋生的手段是我的一种这个热爱。对于这种政权，你必须持续不断的批评啊，不管这种批评是一种温和的批评，还是一种采集一种某种这个行动的手段的一个批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写文章的批评啊。因此呢，这个事情它并不会改变 我也不会改变我对中共的批评，肯定会继续下去，这个东西吓不倒我。那么至于这个对于丈夫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继续采取其他的比如法律手段，我会咨询一些美国的律师是否可以在美国起诉这个这几家冻结我丈夫的这个银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美国起诉他们。
你的声明中说呢，你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是被监控被跟踪，还有被当局叫去喝茶，你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经历呢与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有什么不同或者是相同的地方吗？
这个东西没什么不同，我想基本上所有的异议人士都被跟踪调查，这个叫去 喝茶，不同的解释可能就是说我被他秘密审查了半年多当然我现在不讲这个秘密审查的过程那么这一点可能是这个有一些异议人士没有的，他们可能仅仅是被叫去喝茶过另外呢我还被他们进行边控过，当然也有很多异议人士进行过边控，但是相对来说边控的人数还是不是太多，喝茶的人很多，但是边控的不会有太多。我边控将近两年时间不让我去进，而且把我的护照没收了，我想这个是有就是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也是与这个中共中央党校有关的这个蔡霞，今年8月17号呢，中共中央党校发布通告，宣布因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开除她的中共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对于蔡霞事件，您的看法？
当然，他们是用一种经济手段呢，达到了一个政治一个目的因为从这个人身自由这个方面，蔡霞教授在美国他们无法管了，那么只能管从经济方面从经济方面。我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外界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原来同为这个中央党校的这个员工吧，虽然他是正式员工，我是这个编外的员工但是由于这么一层关系，很多人把我这个事跟他那个事联系起来，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来说这是两个独立的一个事件，因为我已经2013年我就离开党校了，所以说不大可能是党校主动说要惩罚蔡霞，连邓玉文一块惩罚，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根据我对党校的了解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就是我的事件跟蔡霞的事件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事件，但至于我为什么会受到惩罚，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朋友打听结果刚才讲了，所以说对中国国家利益重大威胁，我就不知道这个重大威胁利益这个威胁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中共卢组排举我高抬我，我有点某点意义上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了，我忽然没想到我自己竟然有这么有价值，对在他们眼里竟然有这么有价值，所以说某点意义上来说这样一个事情也让我对以后这个批评更有自信了，既然我的批评对他来说是所谓的这个对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那么我会继续的更加的对他们伸出批判的权利。
谢谢邓玉文先生。
好，不客气。
以上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前副编审邓玉文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顺便说一下，受访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驳斥了中国对澳大利亚人权、外交、独立媒体和投资政策等方面提出的10多项不满，表示不会向中国的压力屈服。澳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年有所升级，在坎培拉方面带头呼吁国际间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后，北京实施了一系列贸易报复。
据澳大利亚的悉尼先驱晨报报道，11月18日，一名中国政府官员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接受媒体采访时，分享了一份中国驻澳使馆的文件。文件罗列了澳大利亚政府引起中国不满的14项行为。之后，这位接受采访的中国官员称，中国很愤怒，如果你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是敌人。中国列出的澳大利亚14条罪状包括，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进行反中的研究，对中国驻澳大利亚记者进行突袭式的调查，取消中国学者的澳大利亚签证，在国际论坛带头攻击中国在香港、台湾与新疆事务， 呼吁国际针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于2018年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以及阻止了10起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基础建设与农业的投资案等。另外，澳大利亚与日本11月17日就一项双边防务协定达成广泛协议。中国外交部本星期已经连续三天指责澳大利亚是造成目前双边关系紧张的始作俑者。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最新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是澳大利亚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起挑衅性、对抗性行动，这才是造成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星期四接受7号电视台采访时提到了中国大使馆的14条罪。他表示，澳大利亚的行动符合自身利益，他不会改变其政策，包括拥有自由的媒体、民选议员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就人权问题的关注。莫里森说，如果这就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那么这种紧张似乎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一天前，澳大利亚政府部长星期三呼吁与中国的同行对话，以解决北京酝酿的外交争端。不过，中国方面对这一呼吁的设定的前提是，澳大利亚需要采取切实行动纠正错误。中国拒绝承认自身对澳中关系紧张应该承担的责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逐渐加大对澳大利亚的压力。中国试图在对华政策的设置上给澳大利亚的政坛造成两极分化，同时也向国际上发出一种信号。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推特发文，认为北京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正适得其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澳大利亚。另一方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强硬立场被认为源于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占澳大利亚出口的 40%， 每13个澳大利亚就业岗位中就有一个跟中国相关。随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持续恶化，两国的贸易战升温，中国对数种澳大利亚进口商品进行限制。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据报，要求中国买家不要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铜、大麦、葡萄酒、糖、龙虾和木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拿大众议院最新通过一项动议，要求总理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包括正式禁止在加拿大使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 5G 技术。
在保守党的推动下，各反对党周三通过了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动议，要求政府在30天内决定是否允许华为为加拿大下一代 5G 无线网络提供设备。这份动议还表示，中国是加拿大利益和价值观的一个威胁，要求政府在30天内提出一项计划，以抵制中国旨在恐吓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居民的行动。保守党领袖奥图尔表示，我们督促自由党政府最终挺起脊梁，并对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做出决定。特鲁多政府暂缓对是否允许使用华为 5G 技术做决定，即使五眼联盟的主要盟友美国、英国、澳洲和新西兰都已经采取行动禁用华为。特鲁多重申，政府正在等待情报机构的建议。自中国近两年前监禁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福以报复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陷入谷底。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近日表示，中国经常动用卧底的国安人员和代理人，针对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成员，试图让异见者晋升，甚至还威胁要报复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加拿大周三还在一份报告中点名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是世界网络犯罪的主要威胁。中国则指责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针对孟晚舟来削弱华为，这让加拿大处于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纠纷之中。美国表示，华为的设备可以为中国军方提供情报信息，并督促加拿大和西方盟友不要使用其技术，但华为拒绝这一指责。中国驻加拿大发言人周四表示，华为是一家自主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并督促加一些政客立即停止污蔑。华为加拿大副总裁迈尔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一直支持而且将继续支持政府对潜在 5G 供应商的审查。他还称该公司从未收到过加拿大有关安全漏洞的投诉。
华为公司高管前不久对英国媒体提出， 在后特朗普时代，英国应该重新审查 5G 禁令，但从刚才提到的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反应来看，华为要重新得到英国及其美国其他盟国的青睐，似乎至少短期内无望。美国之音最近采访了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请他分析一下行业的前景。
华为副总裁 Victor Zhang 告诉《卫报》说呢，英国应该重新审视其决定，就是说在后特朗普时代改变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进入其 5G 网络的这个禁止令。英国电信业呢，必须依赖华为 5G 网络的设备吗？对于《卫报》的这则报道，您的观察与分析。
英国并不是非得依赖于华为的这样 5G 的设备，只是呢，就是英国政府它事实上过去呢，在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在就当时呢是约翰逊感染了这个中共病毒之后，它是要在2027年之前把华为的设备从英国的 5G 系统中去剔除，而且呢有可能还会加速。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事实上就是要把华为呢，特别是 5G 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系统呢，就是整个最终是从英国的系统中剔除。那么对于华为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运营商，就是比如就是电信的运营商，它并不是非得依赖于华为，它只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有了华为之后呢，一方面它是可以更快的投入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它从技术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是不需要做很大的一些调整，而且呢从经济投入上来讲会更小，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损失。可是呢，如果说最终是不是真的是必然带来英国的 5G 的系统的最终的落后，那么这个事实上这个只是一种借口，我觉得是华为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运营商是考虑到有可能造成那些损失的一种借口，他们当然是希望不要去继续去打压华为，而原有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呢，却导致了说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那样的行为，因为是相关的芯片啊，或者许许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话呢，就是美国对华为进行了封锁。这种情况下，如果强硬的上马这个华为的系统，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很可能在未来是不断的技术削弱，对华为的系统会得到不断的技术削弱，所以最终会导致呢整个的安全性或者是这种先进性等等方面的话呢，实际上反而有可能会造成威胁，那么就是一个这种很落后的或者是安全性很差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他们希望的话能够在未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是能够去解除这方面之后，那么继续跟中国去做生意。
那么据报道，高通公司呢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可以向华为出售 4G 手机芯片，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施加的贸易限制的豁免吗？那么高通公司的 4G 手机芯片对华为公司有多么重要呢？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就是川普政府对华为的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些豁免，因为从还目前还不仅仅是高通公司，其他的好多就是涉及到华为的 4G 系统的这些公司也得到了一些这种豁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 4G 领域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打压之后，目前我们看到呢是美国对这方面进行了放松。但是呢这个我理解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呢就是作为 5G 的系统，这是美国对华为打击的一个核心或者是一个真正的目标，所以他就是要把它给遏制住，然后呢不让他那些伙伴或者是他的一些美国的盟友去使用相应的这种华为的 5G， 避免在未来的整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沟通中产生这种安全威胁，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川普政府不可动摇的东西。但是呢作为 4G 系统，因为考虑到呢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在这些发达国家的盟友之间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而且呢4G 系统它本身对国家安全的这种威胁事实上远没有 5G 系统大，所以呢就是川普政府呢去网开一面， 然后呢会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定程度的豁免。那当然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其实也谈过为什么 5G 系统对美国也好还是说是其他那些盟友的安全性影响更大的话，是因为呢就是 5G 系统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呢是把所有的未来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设备，不管是军事民用还是涉及到很多和平的那些大规模的这种设施，都可能会连到 5G 系统上。那么呢就是如果被不怀好意的这样的一些敌对国家去使用的时候，那么不仅仅是信息泄密，很可能还可以很轻易的发动起对国家或者是某些公司或者是某些特定个人的一些攻击行为，导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可能会崩溃的。所以这个呢就是 5G 系统就对美国的盟友和这个美国之间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安全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川普政府必然要努力的去扼杀华为的 5G 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呢他又不是完完全全的彻底掉封杀掉华为，是他完全的这个崩溃掉。那样的话呢是至少在目前来讲它相当于是一个更大的规模一个开战行为。而且呢对原有的这些华为的系统的使用者来讲呢，那它可能还有造成那样许多的问题。所以呢在华为的 5G 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之前，把华为 5G 封杀掉，而不是呢把之前已经应用了部分的这个 4G 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企业和政运营商等等全部封杀掉，这个就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么对于目前中国大跃进式的发展芯片运动，从投巨资研发到开办这个半导体芯片为核心的这样的大学，还有习近平提出高科技要有中国标准，这个您怎么看呢？
在我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梦想。因为可以这么讲说，整个我们谈到高科技的时候经常说是谈到特别谈到制裁的时候说是美国的如何先进，但事实上呢整个所有的这种 IT 产业的先进是基于呢就是整个所有的这些国家的一种合力，不同国家的最优秀的人才，对于不同国家的最优秀的产业的精英所构成了这么一个新兴的就说整个 IT 行业。而中国如果说试图呢在整个世界之外独立的去发展这样的高科技行业，它事实上就相当于是闭门去倒车，哪怕呢是能够研发出来，它耽误的时间也是不可弥补的，永远是会和世界差的那么几代，比如差个5年10年，甚至假如说时间越久的话可能拖的时间更长。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梦想，唯一的真正要去和世界高科技技术去同步，甚至的话能够去越来越在这个市场占据更大的一个地位的话，就是和世界加强开放，和世界呢更好的去沟通融合。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真实的发展的原因所在。而现在呢中共是因为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新疆等等这些问题，以及呢和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对撞加剧，所以导致了整个美国为代表的这些自由世界对它封杀或者叫产业链转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思这种改进，不试图在人权问题或者是在和世界和平相处这方面去下功夫，反而试图想把这个人权和政治以及呢这种价值观，因为核心的冲突是价值观的嘛，所以这种问题上核心问题上去解决，却试图只是在产业上去解决，甚至是以这种自力更生的方式去发展，我觉得是一个蛮可笑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谢谢秦鹏先生。
不客气。好，
以上是科技行业观察者、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欧盟各国正期待下一届美国政府将是一个容易合作的伙伴。专家表示，欧盟与美国即将展开广泛合作，其中应对中国的挑战是重点。
自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以来，跨大西洋联盟跌至冰点。在拜登的领导下，双方合作前景可能发生改变，包括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伯雷利特约指出，将与拜登政府就中国问题进行紧密合作，并强调双方将制定连贯而有力的对华立场。意大利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托奇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对人权和法治的侵犯、5G 网络的安全风险以及对全球治理的不在意，双方有着类似的担忧。这些共同的挑战致使欧美对华政策思路的趋同。总部位于巴黎的德洛尔研究所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员斯特尔告诉美国之音，欧盟成员国之间愈加一致地认为中国对欧洲构成了挑战。他说，欧盟不仅将中国定性为欧洲的伙伴，还将其定性为欧盟的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欧洲公众对中国的情绪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当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时，只有 53% 的德国人和 52% 的法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这个数字在今年夏天分别上升到 71% 和 70%。 今年是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面临重大挑战的一年。从中国武汉传出的新冠疫情造成全国大流行，中国的外交官嘲笑欧洲人处理疫情的方式，以及北京对新疆和香港人权的侵犯，这些都加剧了欧盟对北京的不满。斯特尔表示，拜登政府致力于重建与盟友，特别是与欧盟的信任，美欧加强合作将更有力地回击中国在安全、经济和人权领域的不良行为。他说，拜登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这对欧盟来说是个好消息。美国和欧盟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也意见一致。分析指出，此前由于欧盟担心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和科技战中只为美国寻求中国的让步，欧盟试图独自解决与北京的经济争端，希望匆忙促成与中国的全面投资协议。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有所缓解，布鲁塞尔对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以及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成为高科技制造业的全球霸主感到担忧，这与美国和中国第二阶段贸易谈判要求解决的问题相似。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拜登如何制定他的对华政策。鉴于国内的新冠疫情和共和党掌握参议院，拜登可能会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面临阻力。也有分析认为，拜登难以修复特朗普对美国声誉和盟友造成的损害。在周一公布的一篇专访文章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提高防卫和科技等方面的自主性，以赢得美国的尊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上周的一篇文章称，拜登就职后，欧洲国家不会盲目迎合美国，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失去独立性。但无论如何，在拜登一月就职时，他不需要从头开始。在华盛顿密切游说欧盟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后，目前欧盟多个成员国已经以安全为由对华为的 5G 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禁令。托奇说，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会有分歧和异议，但在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全球挑战时，我们将再次同舟共济。
最近，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一场有关新疆问题的视讯研讨会遭遇黑客入侵，他们播放中国国歌，并在维吾尔活动人士莱汉·阿萨特的 PTT 用红笔写上虚伪、骗子等字眼。此前，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呼吁中国学生抵制这次讨论。在崇尚学术和言论自由的美国校园，类似事件为何频频发生？
2020年11月13日周五，旅美律师、维吾尔活动人士阿萨特正在参加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场视讯会。研讨会的题目是文化灭绝，中国新疆的维吾尔政策。就在阿萨特正在进行演讲时，他的电脑屏幕突然被黑客切入，他的 PPT 上被绿色和红色的笔写道，虚伪，谢谢你的两个小时的放屁，谎言，全是假的。阿萨特对美国之音回忆说，太可怕了，我试着不去看屏幕，因为全都是用红笔写的大字。这场研讨会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生组织，邀请五位来自学术界和法律界的专家来讨论目前中国的新疆政策。 作为演讲嘉宾之一的新疆问题学者、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告诉美国之音说，在研讨会之前，该校的校长办公室、组织学生的导师以及学校的多元平等办公室收到了许多中国学生的抗议信。号召这些中国学生发信的是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 在微信中发表声明，指出研讨会的题目“文化灭绝”是非常严重的措辞，并说这是一次面对中国片面的、带有批判性的学术活动，将让中国学生群体感到不安全，并提供了一份抗议邮件的模板，鼓励中国学生致信学校管理层取消这次活动。校方并没有取消活动，研讨会如期举行。然而，米华健回忆道，当印第安纳大学鲍文德开始演讲时，有人播放了中国国歌，然后就是在阿萨特的演讲时，有人使用了 Zoom 视频软件的书写功能，在他的 PPT 上乱写乱画。目前还没有人站出来对这起校园演说遭干扰事件表示负责。一名来自布兰迪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他80%肯定这是中国学生做的。他说 ,CSSA 在很多他所在的微信群里发布了上述的抗议邮件模板，一些群里对话原文出现包括兄弟们去 Zoom 冲了他，拉个群如果如期举行就冲了他的字眼。这位学生说，做这两件事的人没有在群里公开露面，但是他无法想出别的国家的学生有什么理由去做这件事。记者联系了布兰迪斯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截至截稿没有收到回复。该校媒体办公室也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要求。最近几年，在西方大学里频频出现中国学生抗议事件，他们反对并试图阻挠在校园内传播不符合中国官方立场的观点。美国威尔逊中心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大学施加的影响与干预正在逐渐增加。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教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演讲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治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的签证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阿萨特说，他的经历就是这份报告的一个体现。他说，我认为这次事件是中国政府的长臂插手美国校园的最佳例证。虽然我们不能证实这与中国使馆或政府有关，但是我可以肯定有人在背后给这些学生开了绿灯。我不认为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的学术或者职业生涯，从事这种显然是侵犯他人言论自由和个人空间的行为。CSSA 的影响力让一些美国高校感到头疼。中国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经济命脉，他们通常缴纳昂贵的全额学费，也有助于促进校园的多元化。很多高校 CSSA 会在网站上提到他们获得了中国领事馆的支持或指导，但否认他们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外界很难找到他们明显与中国官员协调的书面证据。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言论空间与政治空间的紧缩，中共长臂管辖的触角也延伸到海外，对海外华人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日益严密的控制。从政治到学术到社交网络，几乎无孔不入，从而使近年来因言获罪的海外中国公民以及被绑架回国判刑的中国公民或前公民的人数激增。观察人士指出，这种状况与习近平的集权统治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政治野心有关。
2020年10月23日，美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发表中文演讲，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说，信息网络时代，民主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来自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下，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更是首当其冲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反映在被中共当局关押的海外人士王展一案上。 2019年10月，就职于芬兰气象研究所的环境科学学者王展博士在入境中国时被当局逮捕，之后便与外界失去联系。他的朋友一个多月后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王展在10月15日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并且羁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拘留通知书的签发时间为2019年11月19日。2019年12月，他的朋友在推特上开了拯救公民网展的账号，并组织了自由周五的活动，呼吁人们每周五到中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前面举行抗议示威活动，举牌为网展呼吁。然而直到最近，外界才得知，网展在被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家人被控制，律师也无法与他会面。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一直关注王展案情，他对美国之音说，在同类案件中，王展的罪名最为严重，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会很重。他说，像王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人因为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自由民主的言论，特别是一些维吾尔族人，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警告，被跟踪或是被骚扰。更有甚者，这些人回国后被逮捕判刑。周峰所说，推特是重灾区，因为推特是海外最活跃的中文舆论场所，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账号消失、改名，或是突然改换风格，从反贼变为粉红。2019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推特用户遭到中国政府盘查或是拘留，甚至强迫注销账户。此次打击行动是习近平主席将政府的互联网打压行动拓展至国界之外的又一事例。实际上，当局正在将控制延伸到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中，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帖。2019年7月，明尼苏达大学留学生罗代清回国时被警方抓捕，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说，2018年9月、10月间，罗代清在推特上发布丑化国家领导人形象的言论及不雅拼图40余条。2019年7月12日，罗代清在回国时被武汉警方传唤，次日被行政拘留10天。拘留期满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武昌区看守所。同年8月29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11月5日，罗代清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目前罗代清已经刑满获释。罗代清被控罪的推文包括其发布了动画《火星鼠骑士》中的大恶棍利伯格的卡通形象，并配有习近平的讲话。罗代清已于2020年1月11日刑满出狱。2020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声明，该校2019级硕士研究生季子月因在国外社交平台发表不当言论被开除。声明表示，季子月今年1月13日因私出境前往美国，由于疫情等原因滞留未归。3月到6月间，季子月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错误言论。2019年5月，女漫画家张东宁在从日本持旅游签证回国之后，很快就被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岸区警方抓捕刑拘。7月28日，又被地方检察院以其漫画作品涉及辱华为由正式批捕，并指控其创作《猪头人身》系列漫画行为是刻意歪曲中国历史、曲解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违反了中国相关法律。目前他被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他的合作者卢世宁几乎与他同时被拘捕。卢世宁近年来旅居日本，曾经与前往日本的中国大陆年轻漫画师张东宁合作共事，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布张东宁创作的《猪头人身》系列漫画。2019年5月，当合作者张东宁回国遭捕后不久，卢世宁也在回国内探亲时遭到辽宁省大连市警方抓捕。目前，他被羁押于大连市某看守所。2016年9月1日，全平穿上印有希特勒、席包子和大撒币的白色 T 恤上班，他以希特勒讽刺习近平是希特勒，并将其自拍上传至个人 Twitter。 全平曾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吉林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同年9月30日，全平向海外朋友透露，他打算在10月1日穿披袭标语的衣服上街。当晚，他给在美国的友人古一发了一则短信，出事了，然后就失踪了。外界后来得知，他被中共当局以煽动侵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目前被关押在延吉看守所。观察人士指出，这些人的推特账户大多都是匿名，中国当局如何知道账户持有者的真实身份？关注网络技术与社会反抗的网站 IUPort 分析，这不太可能是推特泄露账户信息， 最有可能的方式依然是最古老的方式，即被身边的人监视举报，如孔子学院、学生会组织及小粉红都有可能成为举报者。1998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宋永毅申请到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研究基金，正式启动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构筑工作。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小报作为数据库项目的一部分，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资讯的罪名关押半年。关押期间，100多位欧美、澳洲学者写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北京潘家园一个旧书市场买了一些红卫兵小报，这些在文革期间属于公开出版物，但是国安部却指控他盗取国家机密罪，这个罪名被北京检察院驳回，原因是如果把这些小报说成国家机密，基本上全国人民都要被关。后来他的罪名被改为收集情报信息。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之所以抓他，是针对他的文革数据库项目。宋永毅说，要破坏这个项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主编给关起来，不是吗？另外，著名学者林培瑞、林安友也因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意见上了黑名单，无法得到赴中国的签证。林培瑞、林安友均为著名汉学家，对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在海外一些做文革、六四运动、土改等敏感历史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来自中共政府的阻扰。纽约学者胡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对于地道的美国公民不敢乱来，但对中国人，哪怕是已经脱籍，就会无所顾忌。他注意到，近年来，言论自由的门槛越来越低，特别是国安法的实施，更是为中共抓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一个月后，《华尔街日报》8月19日报道，部分美国顶尖大学的课程为了避免学生遭到中国政府以国安法起诉，准许学生在特定课程上以匿名方式上课以及参与讨论。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楚克斯、哈佛商学院政治学教授任美格以及宾州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金俊远的课程，因为涉及到一些敏感内容，比如新疆在教育营、香港、台湾等话题，特别著名课程涉及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允许学生匿名交作业和参加讨论。2019年3月，人权观察发表报告，中国政府威胁海外学术自由。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学术自由受到多种不同威胁。中国当局长期监督和实施针对中国学生、学者以及世界各地中国研究者的监控。中国外交官也常常抗议学校邀请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人士到校演讲，例如达赖喇嘛。据人权观察了解到的情况，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还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他们的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个自由的空间。另外，有些学者在海外受到中国官员的直接威胁，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人权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共对政治犯的追捕和迫害都是最为严重的。对于一些被他视为严重威胁其政权的民运人士，甚至采取诱骗或绑架手段。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陈闯闯，多年来一直关注政治抗争人士的遭遇。他说，据可靠估计，从1980年代初期至今约40年，在海外从事反对中国政府行为，以及因某种原因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宗教人士，以及藏族和维族等少数民族人士的人数不低于百万。一般来说，中共采取的办法包括列黑名单禁止返回中国、收买渗透分化、污名丑化打击、以国内家人和相关人员为人质威胁销声，甚至逼迫自愿返回中国。当然还有个别人疑似被暗杀，如李志绥、张宏宝等。据陈闯闯介绍，最早两例被从国外绑架回中国的分别是2002年王炳章和2004年彭明，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曾听说发生此类案例。鉴于王彭二人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们主张武装革命路线，中共认为 把这二人留在国外危险太大并且难以控制，所以宁愿花巨大代价绑架他们。目前王炳章以间谍和恐怖罪被判无期，至今已经在广东单独关押了18年仍未获减刑。彭明以恐怖罪被判无期，12年后暴死湖北狱中。据狱友透露，他之前保持健身，健康良好，死因引起怀疑。实际上，彭明2000年出逃中国后，中共就一直在试图骗他回国，为此抓了不少人，逼迫他们配合当局抓他。此外，2006年，加拿大公民侯赛因·塞利尔在乌兹别克斯坦时被中共引渡回国，然后以分裂国家罪名判处无期徒刑。陈闯闯说，绑架引渡的案件在习近平上台后都突然暴增，比如中共在2015年10月于泰国绑架瑞典公民桂敏海，2016年1月在泰国抓走前国安线人李鑫，2015年12月从香港绑架书商李波，2015年10月在缅甸绑架星星贤、唐志顺、包萌萌，2017年1月在香港绑架加拿大公民肖建华，2017年3月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被关进泰国移民监，差点被湖南警察带回中国等。陈闯闯说，这些案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和习近平开启的天网追滩行动有关，二是涉及其他高度敏感人士。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对海外言论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打压与习近平的统治有关，他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集权，制造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展示其咄咄逼人的政治野心。而听命于中共的公安、国安、外交各部门，为了对习近平表示效忠，在长臂管辖上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们要么直接向外国政府施压，要么采取强迫手段，让身居海外的人士不敢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出现重大进展的消息在大选后接连传来，这些疫苗有效性高，可以很快进入接种阶段，而中国疫苗的研制和发放似乎有更多的政治和外交的用意，即使在医学上还没有完全通过检验，也为了抢先而投放市场。美国之音请来专家分析美中两国在疫苗开发方面的体制优劣。
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近来捷报频传，继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宣布该公司与德国 BioNTech 联合研发出有效率达到 90% 的新冠病毒疫苗后，另一家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高达 94.5%， 而且更易于储存。最新的数据显示，辉瑞的疫苗有效率能达到 95%。 而在中国，新冠疫苗的研发被赋予了政治和外交上的意义。为率先研发出疫苗并投放国际市场，中国政府允许民众大量接种尚未完成有效性和安全性检验的新冠疫苗。中美两国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究竟各处在什么阶段？这些疫苗的安全性如何？对于要求争分夺秒地研发出一款安全有效的关键疫苗，美中两种不同体制孰优孰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表示，辉瑞与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联合研发的疫苗以及莫德纳研发的疫苗都是采用了基因技术，也就是核糖核酸的新疫苗制作技术，既用遗传密码来做疫苗。他说，
这些遗传密码可以用来编码蛋白，从而让人体生成自然的免疫反应。研究者呢，把这个 mRNA 疫苗打入体内，疫苗进入人体细胞后呢，就能够告诉人体细胞产生冠状病毒的一个刺突蛋白，这个刺突蛋白能够刺激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新冠的抗体，同时呢，也能够激活免疫的 T 淋巴细胞，从而达到识别被新冠感染的细胞并将其杀死的目的。如果患者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不仅体内产生的新冠抗体能够消灭病毒，同时有记忆力的被激活的免疫毒性 T 细胞也能杀死病毒，这样就能够起到预防新冠感染或者病人感染新冠后病情减轻的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疫苗生产厂商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虽然起步较早，但目前几款候选疫苗均未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 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教授方国栋表示，两家比较领先的中国疫苗和生物技术企业，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科技，都选择了采用传统的病毒灭活的疫苗技术研发疫苗，其背后的考量是能够快速大批量生产。但后来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和强硬的手段，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导致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下降，因此疫苗的第三期临床实验只能搬到海外。他说，
相对来说，中国对于疫苗的临床试验，官方的报道，直到10月20号为止，中国的新冠的临床试验一共入组了16万人，也就是6万人。那么对于中国庞大的疫苗计划来说，这个数字不是很大，不是非常 impressive。
尽管中国的几款疫苗都尚未完成临床试验，以证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但中国政府已批准民众在紧急使用的原则上大规模接种，而民众也愿意接种仍处于实验阶段的疫苗，甚至是通过排队、托人、找黄牛的手段。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表示，中国民众对新冠疫苗的热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这种疾病的重视。他说，
我总的感觉中国民众对新冠的重视程度，总的来说呢，确实比美国民众要高很多。所以如果他们能有机会早日接种疫苗，避免染上新冠，我可以理解这些普通民众会想方设法早日接种还在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而试验疫苗是否安全，这是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还有就是卫生监管部门的责任。那么同时前面两期临床试验应该也基本保证了疫苗的安全性，否则疫苗一般不会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愿意参与三期临床试验，因为只要有个体愿意，同时也签署了免责的同意书，那么我认为这和美国的这些几万人参与三期临床试验的想法和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当然中国这些民众也许是想早点抗疫啊，防止得新冠心切，愿意自己出钱啊，排队啊，找关系来打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那么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呢，一般是制药公司付钱给普通民众参与新药或者疫苗的临床试验，同时签署免责同意书。当然，在试验这个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我相信中美的科研和监管机构应该都会认真做这件事情，做好风险的把控。
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药企研发的疫苗的正面宣传，造成民众盲目相信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从而出现了竞相接种的场面。他说，
那么中国的我觉得一个呢是这个体制上面，国情上面决定了中国的这个宣传这个疫苗总是比较positive， 就说这个疫苗如何好，如何有这个预防作用，而它的这个毒副作用是如何轻啊，也数据说明问题等等。那么这样一来呢，中国的民众呢只是听到的是，我可以说是一种声音，所以大家对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思考余地的，所以大家都相信排着队或者是托人或者是黄牛等等这种手段，这种渠道都出来了，希望去得到接种。
刚才是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精选内容。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